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3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发表四旬期文告，不可自以为是，却要缔造团结。教宗建立为圣座募捐委员会，传信大学推出融合神学、地缘政治和经济学的创新性亚洲研究课程。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四旬期，我们要战胜自以为是和只关心自己需求的诱惑，更要在人生路上做个最佳旅人，陪伴处境不幸和遭受暴力的人。教宗方济各在2025年四旬期文告中如此表示，这道文件的标题是在希望中我们同行。教宗敦促信众与他们团体内身心灵脆弱的人进行实际交流，不可忘记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在人生旅途中朝着同一个目的地前进，应当在一个充满张力和分裂的世界里缔造团结。人们在圣年踏上朝圣之旅，教宗由此提起以色列子民走向应许之地的旅程。他指出，我们在谈论圣经出谷记时，不能不想到今天逃离不幸和暴力处境的众多弟兄姊妹，他们为自己和挚爱寻求一个更好的生活。教宗的目光始终转向最脆弱的人，他鼓励基督徒在这段为复活节做准备的时期，接受一些移民或朝圣者具体现况的质问，省思我们究竟是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静止不动，或者我们在寻找道路来走出罪恶及缺乏尊严的情况。我们要在自己的生活、家庭、工作场所、堂区或修会团体检视我们是否能与他人携手同行，给予聆听，克胜自以为是和只关心自己需求的诱惑。教宗勉励我们在这四旬期发现天主对自己的期许，好能成为迈向天父的家的最佳旅人。基督徒蒙召同行，切莫做独行的旅人。天主圣神催促我们走出自我，走向天主和弟兄姊妹，绝不可自我封闭。同行意味着缔造团结，只要从天主儿女共有的尊严做起。同行意味着并肩前进，既不践踏也不打压他人，不助长嫉妒或虚伪，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或感到被排斥。我们朝着同一个方向迈进，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行，怀着关爱和耐心彼此聆听。教宗尤其向教会成员发出这份邀请，我们要在上主的台前问自己，我们是否能以主教、神父、度奉献生活者、平信徒的身份同心协力 为天主的国效劳，我们是否对那些接近我们和疏远的人怀着接纳的态度做出具体行动？我们是否让人感到他们是团体的一员，或者把他们边缘化呢？教宗在文告的结尾处亲勉信众，在这旅途上要相信希望，对天主和他伟大的许诺永生有信心。谈到2025年禧年的主题，即希望的朝圣者，教宗强调，我们必须自问，我是否坚信天主宽恕我的罪过，或者我的行为举止展现出一副可以自救的样子，我是否渴望救恩，呼求天主的助佑并加以接受，我是否具体活出希望，让希望帮助我解读历史事件，推动我为正义、友爱、照料共同家园而努力，尽力不让任何人掉队呢？教宗最后写道，但愿希望为我们是四旬期旅程的前景，耶稣是我们的爱与希望，他死而复活且永远活着，光荣的为王，死亡化为胜利，基督徒的信德与伟大望德即在于此，在基督的复活内。教宗方济各以一封2025年2月11日签署的亲笔信，建立了为圣座募捐委员会。这个新机构的特殊职责是要以适当的宣传来激励信众、地方主教团和其他潜在恩人做出贡献，强调他对于宗座使命和爱德工作的重要性，并且为圣座部会和梵蒂冈成国政府提出的特定项目，从乐意奉献的恩人那里筹集资金。同时，按照现行的法规，各单位仍保有各自的自主性和职能。这个新的委员会目前有五名成员，最多能达到六名成员。在圣座国务院一般事务部门主任坎皮西蒙西的带领下，其他成员包括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秘书长帕切宗主教，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秘书长斯梅里利修女，圣座财产管理局副秘书长皮罗修女，梵蒂冈成国政府副秘书长普利西阿利布兰迪律师。该委员会是一个协调其他募集资金的工具，不论其他这些募捐是否已经制度化，例如依照天主教法典第171条做的奉献，或者圣伯德禄善会的募捐，该委员会在履行职务时尊重个别机构的本质和目的。这个委员会将每年决定宣传活动和要启动的募捐工作，分辨出行动范围和实践方法，规定所有和部分活动的计划。为了这个目的，他可以将特定的行动任务托付于一名或多名成员。此外，该委员会也要每年分辨及评估那些需要进行募捐才能实现的项目，除了确定每个项目的优先顺序以及要开展的活动优先顺序以外，委员会在各单位没有提出项目的情况下，也可以事先募集预备金，以备不时之需。落实相关工作的规范必须在三个月内公布。信仰通讯社消息，圣座福音传播部所属的宗座传信大学即将于下一个学年开始推出新课程跨区域亚洲研究，其目的不仅要了解而且要理解亚洲大陆的各种文化、宗教信仰 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及其与地球上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或对其他地区的影响。这是一门创新而独特的培训课程，旨在从跨地区视角培育亚洲问题的专家、地缘政治和经济分析家、教师、传教士、牧灵人员，还有外交官、新闻记者、旅游业从业人员、翻译和文化调解员、企业家、商人，以及所有系统而深入地了解亚洲世界的人，都会对这门课程感兴趣。亚洲大陆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了解当前和未来时代动态的关键环节之一。课程负责人强调，亚洲跨地区研究课程可以成为观察、分析和了解亚洲现状的一个独特视角，还可以从影响亚洲人民对自身看法的文化、社会甚至地理因素方面进行研究。充斥在全球化中的文化相互联系现象也影响着信徒群体的生活，不能再按照静态的类别去想象。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非洲大陆和全球范围内，共存和相互关系的动力是复杂的历史进程、社会互动和文化协商的动态结果，涉及人类经验的方方面面。新课程简介中指出，人员、思想、货物或资本的持续和快速流动，同样也要求我们在教会层面重新反思学术方面了解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方式，发掘更适合研究近年来新出现的思想和实践的新科学方法。为此，跨地区亚洲研究课程中全面汇集了神学、哲学、传教学研究以及法律、经济学和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同时还没有忽视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习结束后将授予学位，包括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特别重要的是学习亚洲语言，尤其是中文、越南语，还将开设韩语课程。这一计划的重点是东亚地区，中国、蒙古、朝鲜、韩国、日本、台湾和东南亚国家，包括缅甸、老挝、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东帝汶、菲律宾。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学术和研究活动还将拓展到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不丹、孟加拉国。确切地说，将于2025年至2026年学年开始的学士学位课程分为21门科考、180个学分和最后的论文答辩。学生必须具备高中毕业文凭，方可报名参加这一课程的学习。修读其他三年制或两年制大学课程的学生也可报名参加。对于母语不是意大利语的学生，学习课程使用意大利语，考试可能采用意大利语、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需要意大利语 B2 级证书。此类证书也可以在大学获得。所有学生都必须会英语，以便阅读和理解学术文献资料。此外，还需要进行入学面试，并提交入学申请。学生必须亲自参加课程的学习。预注册将于2025年3月1日开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看到既想跟随耶稣，又想追求世俗的基督徒，真是令人难过。基督徒走上了一条必须做出彻底选择的道路，我们不能做半途的基督徒，因为天国与尘世无法兼得。伯多禄问耶稣，跟随他的门徒将得到什么回报？这个问题是在耶稣告诉富贵少年去变卖一切施舍穷人后提出的。耶稣并未正面回答门徒们的提问，他不谈财富，而是许诺天国的遗产，其中还有受迫害和十字架。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蒙召为天国的使者。有一个人走来向耶稣请教，他是一个少年人，从小受了犹太宗教的教育，他知道为得永生应该行善功，他也知道行善功不外是遵守天主的诫命，他从小就遵守了天主的诫命，但是他依然自动地来向耶稣请教说，师父，我该行什么善为得永生？那少年人的询问是出于真心的，他内心受到天主圣宠的感动，才提出了这慷慨大方的请求。用今天的天主教神学术语来说，他幸运地蒙受了天主的召教，他是一个有了圣召的人。所以耶稣不但告诉他说，如果你愿意进入生命，就该遵守诫命。耶稣更进一步劝告他说，你若愿意是成全的，去变卖你所有的，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可惜那少年人虽然满怀好心，却没有跟随耶稣。马窦福音记述他的消极反应说，少年人一听这话就忧闷地走了，因为他拥有许多产业。这个故事直接的结论当然是财富的危害。这就是耶稣所以对门徒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富人难进天国。我再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孔比富人进天国还容易。这几句话的原来用意，但是不论在马窦或在马尔谷或路加福音的相同的记载中，这个故事都还有一段下文。在那上下文连接起来扩大的故事中，都拥有许多产业的少年人只不过是一个反面人物。那故事中的真正主人翁倒是耶稣的十二位门徒，他们虽然不像那少年人那样拥有许多产业，却都慷慨地舍弃了一切，毅然跟随了耶稣。所以那扩大了的故事的主旨已经不是财富的危害了，它的主题是蒙召为天国使者的人的荣华富贵。攻读马窦福音第十九章第27-30节。那时伯多禄开口对他说，看，我们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你，那么将来我们可得到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在重生的世代，人子坐在自己光荣的宝座上时，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并且凡为我的名舍弃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或父亲，或母亲，或妻子，或儿女，或田地的，必要领取百倍的赏报，并承受永生。有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在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段故事中，和耶稣对话的不再是那个少年人，而是伯多禄。伯多禄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他和其他的十一门徒都听见了耶稣和那个少年人之间的谈话。他们不像那个少年人，他们没有许多产业，但是却舍弃了一切，跟随了耶稣。他们中惯于打头的伯多禄便毛遂自荐，贸然代表全体同伴向耶稣提出请求说，看，我们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你，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平心而论，宗徒们所舍弃了的一切，在质和量的方面都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宗徒们是伟大的，他们的伟大是在于他们毫无保留地跟随了耶稣，所以耶稣的回答也是一面许给宗徒们将来要在天上获得百倍赏报，一面更给他们指出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在他所建立的教会中分享他的权利。他这样说，凡为我的名舍弃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或父亲，或母亲，或妻子，或儿女，或田地的，必要领取百倍的赏报，并承受永生。他又说，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在重生的世代，人子坐在自己光荣的宝座上时，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这是四部福音中惯用的犹太文学说法。在这几句话中，重生的世代是指末世，坐在十二宝座上是说分享耶稣的权利，以色列十二支派是象征全球的天主教会。我们仔细研读这几句话，就可以知道罗马教宗和各地主教们都是十二宗徒的继任人，他们是今天天主教会的领导人。耶稣要求他们一面舍弃一切世俗的财富和权力，一面却在彼此团结、互相共荣的集体领导下治理教会。在这人类的社会中，当天主神国的钦差大人。教宗方济各 在清晨弥撒中指出，不求回报的跟随耶稣，是对耶稣白白赐予我们爱与救恩的回应。既想跟随耶稣，又想贪图现世，既要贫穷，又要财富的道路，是一种半途而废、贪求物质利益的基督信仰，这是世俗的精神。教宗引用厄里亚先知的话说，这类基督徒是两条腿都瘸了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从人性角度看，跟随耶稣不是一笔好买卖，而是一种服务。耶稣就是这样做的。如果主耶稣让你有机会成为在先的，你应该表现得如同是在后的，即秉持服务的态度。如果主耶稣让你有机会拥有财富，你应该扮演奴仆的角色，即为他人服务。有三件事物，三个台阶会使我们远离耶稣：财富、虚荣和自大。他们因此是极其危险的。财富马上把你带到虚荣，使你自认为很重要。当你认为自己很重要时，你就会趾高气扬，迷失方向。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圣若望一书第四章七到十节。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斯基督斯。